要先讲到安息哈，这个世界上基督徒是在这个世界是客旅是寄居的。希伯来书十一章说，说这样话的人就是自己承认自己在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是要找一个家乡，找一个能够安身立命休息，找到平安喜乐安慰鼓励熟悉的，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要找一个家乡。那家乡当然是在神那里，不只是人在找一个家乡，我们在这世界上流浪的时候找一个家乡，各位，鬼也在找一个安息的地方。这是马太福音十一章讲，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飘来飘去，要寻找可安歇的地方。鬼也在找一个可以平平安安休息的地方，看起来连扰乱世界的魔鬼他也不平安，他希望能找到平安。当然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十一希伯来书整卷书都在讲到用那个安息来讲到神给我们的啊，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进入安息，得到上帝的产业就是进入安息。安息这个字有很丰富的意思，不仅是包括让我们肉身有休息有喜悦有盼望，当然更是叫我们整个的灵魂和肉身都能够因为信靠上帝有永远的平安，不在神的震怒之下，也不在死亡罪恶律法的威胁之下，我们而且不在我们自我肉体的错误之中，我们可以在主所赐的平安里面有永恒的彼此相爱的敬拜上帝的纯洁的那种生活，那个是安息。我们可以说甚至连鬼都在找这个，他要找一个可以安息的地方，他不安息当然他也找不到。人在找安息找家乡，鬼在找安息，鬼没有家乡，鬼已经永远的离开了神，所以要永远的灭亡。神也在找一个安息的地方来，神在找住的地方能够安息。哎，各位，我们要把圣经上的话随时应用在我们生活中，不要把它想得很遥远，因为经上的话不仅是最伟大唯一伟大的上帝启示最有权威唯一有权威的话，而且是跟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思想言行国家民族大政策小的生活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你在想到神也在找安息，魔鬼也在找安息，人也在找安息找家乡的时候，你不要把它想得太遥远，你就想到我们现在了。各位，你在找一个可以住的舒舒服服的地方，那就是你的家嘛。你在找一个地方，有人要移民到纽西兰，有人要移民到澳洲，有人要搬家到别的地方，我们通常都是希望找到一个比现在更舒服的地方。当然我们常常不如自己的意愿，有的时候是公司，有的时候其他因素把我们调到不同的地方，我们就很不舒服，背井离乡，也许到一个你很不喜欢的地方去。但是我想我们都在想找一个地方我可以住得舒服一点，因为现在人实在我觉得受苦太多了，我们根本没什么盼望。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房地产广告上面的啊，这是什么我家门前有个小河就很不错了，我家门前有个阴沟都不错，但是不要泛滥，不要雨下太大的时候就淹水进来。我们好像在这个世上没有办法有什么太好的地方，但是我们也总希望迁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移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包括工作包括家庭。如果人有这样的心，那么当然我们都失望了，我们都在找，但是常常自己的家并不喜乐，很多人很怕回家，当然我们也很怕上班，好像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好。好，你说我们就盼望度假吧，但度假你也不能天天度假，你天天度假你也会怕度假，就这个世界上实在没有安息的地方。当圣经讲我们要找安息的地方是很合理的，很合我们人性的，我们懂，我们答案都知道啊。有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说，神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了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不在他里面永远找不到安息，这是对的。好，连魔鬼也在找，我想魔鬼比我们更在找，因为魔鬼在完全离开上帝抵挡上帝的情形之下，更多的恐惧更多的害怕更没有安息，那他又不能回到神那里，他只能回到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人，希望在他们身上找到，但是也不能，因为他到的地方就没有安息了。那神在找安息的地方吗？ 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讲了一篇道，那个地方就在讲到说，这个世界好像没有一个建筑物是神的安息的地方。他从很早的时候开始讲，从亚伯拉罕离开原来的地方，什么地方是人的家，人的家就在神那里。什么地方是人所住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圣地，因为那个地方有神。我们有神的地方，我们就能够找到安息和神要给我们一切的丰富。那可是在旧约就有，只是我们今天很少想到这一点。其实神好像也要找一个地方住。我写过一本书，名字叫《流浪的神》啊，这个书好像很不敬哈。那个是在921大地震的时候写的，因为我去灾区看到很多人住帐篷，我就想到说，我们的神也住在帐篷里。我们的神在旷野的时候是跟以色列人40年流浪在旷野里面，住在帐篷里面。所以后来大卫心很不安，看到我住在皇宫里，耶和华却住在帐篷里，他心非常的不安。那耶和华就很喜乐的说，如果你要替我盖一个美轮美奂的家的话，你不必了，我会为你建立家室。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里神讲的话，你的儿子会替我盖一个很漂亮的家，很漂亮的殿。当然如果你回去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你就知道那个并不是所罗门盖的是一个圣殿，是一个让神住的地方吗？好像是这样，就如同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建的那个会幕是神的家，神的灵进去了，神好像进去，特别是进到至圣所里面，特别是进到约柜所在的地方，那里充满了上帝的荣耀，甚至连祭司都很难进去。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形，因此好像会幕原来神住在那里有点流浪，后来就住在圣殿里面就进去了。各位，这一点希望你不要觉得我在讲异端的话哈，甚至在讲异教的话。当大卫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真的有点像一般民间的庙里迎神啊，把神迎来。你看他们也是抬一个东西，然后鸡童在前面跳，好像大卫在跳一样。各位，这都是魔鬼在学上帝的作为，不是上帝在学魔鬼的作为，而且魔鬼把它扭曲了，让我们不知道那个意思。当大卫在跳舞的时候把约柜带进去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因为人还软弱，不太懂，我们活在肉身当中，不能一个纯粹的属灵，所以我们的神就让某些时候变成圣日，某些地方变成圣地，某些人变成圣徒，某些东西变成比较圣的，比较属灵的，像以色列人，像安息日，像圣所，像至圣所，这些好像都是。但是如果人心中没有神的话，这一切都不仅连象征的意义都没有，甚至是抵挡神的。所以在圣殿，在圣所，在安息日，我们看到神常常非常的生气。我们像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也看到，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居然引起会堂里面管会堂人的不高兴。耶稣的死因其中有一个也是这样，他在安息日治病惹了犹太教的怒气。就我们从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甚至从我们自己身上看到，外在的物质、时间、地点、血肉，任何东西如果能够成圣，那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如果那成圣，那是因为有神的灵、神的话、神的权柄在其中，那都是看不到摸不到的。所以斯蒂凡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听众，因为他们说耶稣和教会都玷污了圣地，那么斯蒂凡说，你们犹太人才是真正玷污了圣地。真正的圣地不是说一个建筑物，真正神所要住的地方不是会幕，也不是圣殿。会幕后来在示罗完全毁掉了，圣殿也布上同样的后尘，在尼布甲尼撒之后就完全毁掉了。好，后来有人回去重建圣殿，以斯拉那个时候重建圣殿，但是也没有存很久。后来在耶稣那个时候有西律的圣殿，在那个圣殿正统犹太人也不大喜欢，而我们也知道里面的祭司还有很多的宗教行动， 不仅是西律的时候，甚至更早的时候，所罗门圣殿就有很多的先知，神界的先知斥责那些作为。那斯蒂凡可以说做一个总结，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四十二节说，以色列家引以赛亚引那个阿摩斯书第五章的话说，以色列家，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礼翻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哇，我们看了吓一跳，哎，这是斯蒂凡引阿摩斯，是神的话，是双重神的话。斯蒂凡是被圣灵感动，这是神的话，他引的是旧约圣经，阿摩斯也是神的话，他用神的话来讲出神的话，双重神的话。可是我们听起来觉得好像很不合事实，斯蒂凡和阿摩斯说，以色神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都不再敬拜他，以色列人四十年所抬的不是耶和华的会幕，是假神的会幕，以色列人所抬的不是耶和华的约柜，是礼翻神的心。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在出埃及记、在民数记、生命记里、利未记里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一切所做的都是按着上帝在西乃山所规定的做的，而且是有一个很属灵人叫比撒列他所做的。那在旧约的时候就看到，在新约希伯来书也说，你要谨慎，这一切都是要按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一切都是上帝的指示。比撒列惟妙惟肖的学习了，他们也这样敬拜上帝。除了在比较最早期的时候，亚伦曾经带着百姓拜金牛犊以外，其他时候他们应该是敬拜上帝啊。可是在这里，斯蒂凡引阿摩斯的话说，你们没有在敬拜我。那这就提醒我们了，这种事情包括我们今天，不管在这个教会，或者梵蒂冈，或耶路撒冷，或者任何一个伟大的欧洲的美国的大教会，或者在最渺小的家庭聚会里面，任何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都可以是上帝的圣殿，敬拜上帝的地方。如果我们在传讲上帝的话，如果我们有神的灵在其中，那么有些神学家说有上帝的圣礼在那里，那都很好，但是最重要是神的话和神的灵在其中。同样，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家庭聚会，不管在中国，或在任何一个大教堂，包括在所罗门的圣殿里，如果人的心不是归向主的时候，那就不是在敬拜神，神就不在其中。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四十四节讲到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就是神吩咐摩西照他所看见的样式做的啊。这句话是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九节，还有希伯来书八章五节都引的，就是说外表是完全照着上帝的话去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一代一代承受，这是圣物啊。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的地方，直存到大卫的日子。这些都是很谨慎小心地在承传这个信仰。然后到大卫的时候，大卫要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但大卫没有建。这里我觉得斯蒂凡真是在圣灵感动下写得太棒了，大卫没有建殿，大卫有预备材料，大卫没有建殿，是神为他建家室、建国度。在这里斯蒂凡又再次提出，最属灵的人也不一定建一个物质的殿，建一个物质的殿即使照着神的心意，神也不一定会喜悦，因为那个人会变质的，却是所罗门为神造的殿宇。各位，他只简单的讲这句话，我想他的意思就提醒以色列人，所罗门是聪明能干，也是照神的吩咐建了一个殿宇，但所罗门后来之前就已经堕落了，娶了外邦的妃嫔，把偶像带到以色列里面，所以你建了那个有什么用呢？因此斯蒂凡就用一个以赛亚书六十六章来结束他的讲道。可能他不是这样结束的，但记只记了这么多，可能他本来也不要这样结束了，但是他就被众人拒绝听而打死了。 他讲的是什么呢？这是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的话。耶和华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啊，当然这是在使徒行传七章四十九节引的。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不是我安息，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你看，上帝要住一个地方来，上帝并不是要住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皇宫，七星级十二星级的大饭店，神不需要这些，这些在上帝的眼中看比沧海一粟还要更小。上帝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整个宇宙都不能够为我所住，哪里是我住的地方？好像上帝的确有一个不安的心。我甚至这样说，从那个以赛亚书来讲，从旧约圣经来看，新约圣经来看，好像奥古斯丁的话可以用在上帝上面。上帝按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以至于上帝始终没有平安，直到他能住在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人的身上。上帝要住在哪里？各位，这一点魔鬼很像上帝，魔鬼学的比我们好。上帝不是要住在庙里，不是要住在殿里，魔鬼也不是要住在庙里殿里。魔鬼既是堕落的灵，就跟那真正的灵一样，他要住在哪里？他要住在最好的地方，这个宇宙最好的地方不在什么凯撒宫啊，或者是什么哪一个美丽的土地，这个宇宙上帝做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你，就是我。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比宇宙万物的任何东西都更好。神要住在人的身上，注意，不只是住在人的心里。我们一点不轻看肉体和物质，因为那是上帝造的，我们也不轻看人的身体，因为那是上帝造的。在哥林多前书后面讲到，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哪里是我住的地方？上帝要住在哪里？上帝要住在人的心里。那这我们就到今天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那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哦，我们好荣幸啊，好像整个宇宙万物上帝都不要住，上帝要住在我们这里，上帝要住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圣殿。上帝要住在所有的基督徒里面，所以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教会集合起来是一个圣殿。当然圣经这样的描述很多，我们不能只用一个经文，圣经也描述我们是枝子，他是葡萄树，圣经也描述他是君王，我们是臣仆，有很多的描述。圣经也描述他是房角石，我们是其他的建筑部分，太多的描述了。那我们这里今天只看到说我们是神的殿，神的殿不可以毁，所以弟兄姐妹要照顾你的身体，照顾你的心灵，让我们身体心灵都圣洁而且健康。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身体，包括一根头发，包括我们的心脏，各方面，我们不希望有一点它不是一个在正常运作的状况中，我们不希望把我们的身体弄坏。所以熬夜啊，吃不健康的东西啊，做不健康的事情，哎，我们基督徒也不要做这样的事。我们比世人有更好的理由，因为这是神的殿。但是更重要的当然是这个殿，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灵魂，包括我们的心，都是属主的。而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我们更求主让我们的心是圣洁善良，被他的圣灵，被他的话所充满的。如果你毁坏，如果你虐待你的身体，让你的心灵污染，去思想那些下流的事情，自私骄傲，我们肉身常常被魔鬼利用的那些老我的东西，神会毁坏我们，因为神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神用他儿子的血洗净我们，神用他的话和圣灵来建造我们，是金银宝石建造，我们在毁灭了，怎么可以？那我们怎么保养我们的家，神的家？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家，我们怎么保养呢？那正面的来讲，就是我们要有圣灵，要有神的话在里面。负面来讲，就是我们不要体贴我们的肉体， 不要照着世界的样式做。世界和肉体其实是一个东西，都是神造的，很美好，但是都也离弃了上帝。所以在神的恩典之下，固然他还能发出很多的美好，但是基本上他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神在他们身上，在世界和我们老我的肉体身上所行出越多美好的东西，就常常越多定我们的罪。那我们怎么不体贴肉体，不随从这个世界呢？不是说这个世界规定我们靠右边走，我们基督徒就靠左边走；不是说基督这个世界上人用脚走路，我们就用手走路；不是说这个世界说那是白的，我们就说那是黑的。各位，很多人有这种想法，以为我们基督徒处处跟世界唱反调，因为不要爱世界；以为我们基督徒处处虐待我们的肉体，因为这个肉体好像圣经常讲是堕落，这是错误的理解。我们再一次说，世界和肉体，我们人万物都是上帝造、上帝管的、上帝爱的，所以非常美好。错误的是我们没有信靠顺服，而且我们必须说全心全意绝对的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顺服主我们的上帝，信靠主我们的上帝，这是我们的错误。那么在神的恩典之下，这个世界还有基督徒常常我们还表现出很多很好的事情，这世界也有美，也有真善美的表现出来，那都是上帝的恩典在其中。那我们感谢主，归荣耀给主。但是人有个基本的问题，错误的就是，包括基督徒在内，如果我们不是靠着主的话，我们总是想自己做主、自己做王 autonomy 自主。我们不想听上帝的，我们不想信上帝，我们不想顺服上帝，我们不想爱上帝。所以这又是一线之间，就是生死之差了。你专心的信主，全心的信主，爱主，靠主，望主，享受主，那这一切，这个世界的一切，包括你肉身的一切，你都欢欢喜喜的使用吧，很好。但是你不专心全心的信主、爱主、靠主、享受主，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包括你的肉体中其他的任何受造物，你去信他、去靠他、去爱他、去喜悦他，夺了上帝的那一个部分、上帝的全部的部分的时候，那就不好。所以我们爱不爱自己，我们爱自己，但是呢必须在全然爱上帝的前提之下，甚至爱上帝到舍己，我们自我才爱得好。我们信不信自己，要不要有自信，我们要有自信，但是我们自信必须全然的信靠上帝，不信其他的一切，我们自信才有真正的把握。其他以此类推，每一件这个世界和我们自我的好东西，都必须在全然舍己信靠顺服上帝的情形下才有正确的发挥。这叫真正的十字架道理，这叫真正的舍己跟随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从第一章开始就讲到说，人想要靠着自己，用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聪明、自己的能力，人没有自己的聪明、智慧、能力，这个世界也没有，这都从神来的，所以这些是好的，但是你必须去依靠上帝才能正确的使用这些。当你不依靠上帝，想要用自己的聪明智慧，那个我再一次说，聪明智慧也是好的，包括你自己的聪明智慧也是好的，因为那从神来的。但是如果你有个心，我这是独立于上帝之外的，我是要依靠自己的，归荣耀给自己的，那这就是愚拙的，这就是可怜的。我们在这世界上要管理上帝的家，管理自己的生命，管理你的一生，管理你的家庭，管理教会，都不要自欺。你不要按着世界和自己的聪明智慧，你说哦，那康牧师，我们不可以读世界的什么管理学这些，哦，你又听错了，通通可以。我说了，这里面通通是好的，通通有神的智慧和美好，但是那个前提，这个世界是没有的，前提也是属肉体的基督徒没有的，就是那个前提，一切的东西要好，就是你要绝对的、完全的、彻底的依靠上帝、爱上帝，你在使用这些、分辨这些的时候才越来越有智慧。这个世界的你，如果在这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你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这其实所讲的就是谦卑，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而且求主让我们是真实的越来越谦卑， 看到一切的美善都从神而来，我怎么能够不更依靠上帝？我怎么能够不更爱上帝？我怎么能够不更信靠上帝？我怎么能够不更在主里有盼望，而且有完全的？一个这样的人是自由的人，一个这样的人才是有能力的人，一个这样的人才能在这个世界对自己、对家庭、对任何人有盼望。我们今天基督徒是软弱的，是没有力量的，就是我们跟着这个世界走，我们跟着肉体走，我们不跟着圣灵，不跟着上帝，或者我们想要脚踏两条船。各位不要说脚踏两条船、三条船、四条船了，你只能踏定主。当你踏定主，舍弃一切，包括自我和上帝和世界的时候，你的自我和世界才是完全的，才是美好的。这当然是不断有的过程。所以你成为愚拙吧，成为一个人，在圣灵的光照下看到自己真是一无所有的时候，那你就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有了。一个独立于上帝之外，不想要有上帝的智慧，那个是愚拙的。那这里保罗引了约伯记五章还有诗篇九十四篇的话，主叫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包括诗篇九篇十五节十六节，那也讲到神这个世界上的恶人中了自己的诡计，自己的智慧让自己堕入那个网罗当中。不必讲太远，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不也是这样吗？我们生活里面的痛苦不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吗？各位对不起啊，你家里的烦恼不是你当年拼命制造出来的吗？你说什么意思？这个家是你建立的啊，没有你答应嫁他，没有你答应要娶他，怎么会有这个家呢？啊，我当然不是说你的家是网罗，而是我们在这世上，即便靠着上帝成立了一个家，建立了一个教会，有了美好的家庭，如果不是继续不断更多的全心全意的依靠上帝，即便神为我们所建立的美好也会被我们自己拆毁。如同以色列是神的产业，就以色列人自己把它毁掉了，因为要独立于上帝之外。所罗门的圣殿被神毁掉了，所罗门的圣殿神后来也离开了，因为所罗门自己建的，自己又把偶像搬进去，还有很多其他的后面的人也是这样做。因此第二十一节，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啊，弟兄姐妹，我们人是属神的人，我们是多么有福。在这里你知道讲多伟大事，一个愿意走十字架道路的人，一个愿意舍己的人，一个愿意为了主把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通通撇弃的人，主把万有都给你，得着生命要失去生命，为主失去生命要得着生命，万有全是你们的。各位，你比比尔盖茨要富有多了，你比布希总统要有权力多了，因为一切都是你的。你知道一切都是你的，包括谁是你的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七节说哈，第一章第二节是最后一句话说，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你看到主旁边有打点，这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者的敬虔，基督是他们也是我们的主，但是原文没有主字。为什么要加这个主字呢？因为不加的话非常的不敬。基督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如果基督是我的主，表示我是主的附属品，如果没那个主字，那基督就是我的附属品。基督是我的，这支圆珠笔是我的，这部汽车是我的，这栋房子是我的，基督是我。好大的胆子，你怎么敢讲基督是你的，说你是基督的还差不多啊，我们是基督的，这一点都没有问题。我们是他造的，是他买回的，是他所宝贵的，我们是他奴仆，是他的儿女，是他心腹，这都没有错。基督是我们的吗？我们长有基督吗？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讲的，基督是我们的。 这里又讲万有都是我们的，当然我们既属基督，基督也属我们。一个愿意全然做主奴仆的人，我大胆说一句话，全能的上帝是你的奴仆，他为你做一切的事情。哎，感谢主，各位真的舍己背十字架，让你能够有万有。所以你应该看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四章一节，人应当以为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啊，我再一次说，我们的身份非常多，我们是石头，对不对？我们是石头，彼得就是一块石头啊，那表示我们是建材，我们是金银宝石，有的时候我们是草木禾秸，我们是石头，有的时候我们是钻石，像在启示录讲到说，我们好像是钻石，是宝贵的这些黄金街碧玉城一样。圣经用无生物来形容我们，也用生物来形容我们，我们是草，人的荣美都像草，都像花，我们是树，我们是葡萄树，是无花果树，这是植物，我们又是动物，我们是羊，事实上我们也像是马哈。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被形容说像一匹乱跳的马一样，不听上帝的话，脱缰之马。我们是马，我们是羊，有时候我们是狼，披着羊皮的狼啊。你还可以想圣经里很多，我们是飞鸟，我们是麻雀，那我们也是人，人里面我们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奴仆，上帝的心腹，上帝的童工，那有很多。在这里就讲到说，我们是上帝家里的管家。基督的执事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里讲到与神同工的同工那个字，我们在神的家里是做管家的。这管家的意思当然就表示这家里的所有的东西你有权有责任管理，但是那不是你的。当然这句话要跟另外一个连在一起，我们也是继承产业，所以一切都是我们的。耶稣说我们不是奴仆，是儿子，儿子要永远住在家里的。就是这里都有一些不同的重点在侧重，我们是管家的，表示我们不要把上帝的东西当作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是儿女的，表示我们知道上帝会在信靠他的人身上把一切东西白白给他。那我们现在讲我们是管家，管家是替上帝在管的，这有权利有责任也有荣耀。各位，这是保罗讲的，我希望人家怎么看我，你希望人家怎么看你，我康来昌希望人怎么看我。我可以说我从小到大我不断的变，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我希望人家看我是什么，看我是一个篮球明星啊，我天天希望我身高190，然后成为一个篮球明星。后来希望人怎么看我啊，真的有的时候然后慢慢长大，希望人家看我是一个最英俊的白马王子啊。后来蒙召了，念了神学了，我希望人家怎么看我，我希望人家看我，人家说我，人家以为我是，哇，这个人是解经王子，这个人是最聪明的神学家。各位，这当然都是错误的，这都自我膨胀，这也都是梦嘛，对不对？我现在大概不太会这样想，但是以前我记得，我真的在路上走的时候，我希望世界美女都看我是多何等的帅，但是做噩梦啊，这是人家的噩梦，我的美梦啊。那你希望人家怎么看你？各位，我们都有很多梦，尤其我们华人实在太，我觉得我们很自卑，我们很没有，有个很坏的自我形象。这很坏的自我形象跟我刚刚讲的一切都是有关系的。那自我形象很坏，就是我们一天到晚觉得自己很好。你越是不在主里面舍己，你就越没有自我。你越在主里舍己，你知道你是一无可取，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但是神却这样爱你，把天上地下所有的白白给你，让你有儿子的荣耀，有君王的尊位，你就谦卑感恩，而且才能有自我形象，好的自我形象，因为上帝这么爱你。你一天到晚求别人看你怎么好，别人看你有什么用处呢？别人会变的，别人看的也不总啊。今天民调高，明天民调低，你的心情就天天随着这些起伏。保罗说，人应该以我为基督的执事，为奥秘式的管家。 这不是说我们每个人要骄傲，我管这个教会，我管这个家，但是的确记得你有这样的身份。你也不要忘记，在第四章十三节就讲到说，人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你希望人家看你是上帝的管家，人把你看成垃圾啊？那人家要怎么看？那是人家的事，我们没办法管。但你自己要有自己的定见呢。这也是我觉得今天年轻人，其实不止年轻人，中年老年人一样，我们没有定见，世界流行什么我们就跟着什么，所以我们没有好的形象，我们只敢跟着世界跑，跟不上的时候我们就很自卑，跟上的时候就很骄傲，所以我们始终在自卑和骄傲当中，生活不快乐，因为这个世界一直不断在变。各位，你要想到你在上帝的眼里是什么，我们何等的尊贵宝贵，那我们能不能很尊，我们能不能很忠心？当然管家不仅要忠心，还要良善。在这里我想我们都不讲这么多，我们讲的就是说，你要想到上帝把这美善的事，把这福音给你管，让你能够认识福音，传扬福音，让你的家，让教会，让你的社区，让各个地方都多少有改变。你说这是给牧师听的，这是给长子听的？不不不不不，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奥秘式的管家就是福音的管家，就是我们用福音，用圣灵的大能来让这个神的家，不管那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是神的家，或者我们的家，我们自己的家也是神的家，或者教会都被管理的好。但是人看不到这一点，人觉得福音，觉得十字架是愚蠢的，是无能的。那你能不能靠着圣灵的大能，不断地被神改变，把这奥秘事讲出来，好像约瑟但以理能把奥秘的事讲出来，又像约瑟把奥秘的问题解决。我说的就是他能解梦，梦是奥秘的，梦的解决也是奥秘的，就是解决那个饥荒。那在这种做管家的时候，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认识。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们中国人没有安全感，我们好面子，所以我们最怕别人的论断，也最喜欢论断别人，常常也论断自己。你看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有多好的，又谦卑又有好的自我形象。我不论断别人，我也不被别人论断。各位，我听过一个笑话，有一群学生要整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平常很凶很坏，学生就商量好了，每隔两三分钟有个学生到办公室看到老师说，哎呀老师你怎么搞的，全脸发黑啊，你脸色很难看，要去看医生的。然后再过一两分钟又一个学生到，第三个学生讲了以后，那老师就请假回去，他觉得他生了重病。各位，我想我也会这样，我们没有自信，我们天天听人家的意见，人家怎么说我们，我们觉得是怎么样。这个论断哈，我也只能简单讲一下，论断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做判断，我们要的。保罗讲这话跟耶稣讲的一样，不论断人的，那重点在说，我们不是神，我们看不到全面，我们更不能够在看得更清楚更好的时候骄傲自大定别人的罪。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真正能够看到一切的，包括我们心中的隐情的和看到全面的，不管是华航的飞机为什么出事，不管是九一为什么产生，不管是个人团体的任何一个问题，整个宇宙只有上帝能做法官，因为只有他是完全公正、完全正确、完全有智慧的。所以我们平常做的判断是都只是相对的，不准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他说，第三节说，我已经判断成这样世人，就是我们需要做判断，但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不是神，你需要知道是神在判断你。各位，一个管家跟我们历世历代古今中外很多的臣宰一样，我也听过很多这一类的事情。你真的是在做事做得好的话，真是千夫所指啊！一天到晚有人说你做错了，我们今天也不也一样吗？不管是对政府、对部长、对谁，我们在家里、在教会里，每个人都有意见，每个人都说你这错了，这个对了， 每个人都有意见，我们要听谁的呢？这里保罗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骄傲自大，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有从神那里来托付。保罗说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哇，这真的是天下最健康的人。我不一天到晚定我的罪，哎，我鼻子这么塌，我个子这么小，没有人爱我，没有人喜欢我。各位，这可能都是事实，我起码是这样。我书也读不好，我又说谎又欺骗又龌龊又卑鄙，哎，这也是事实。但你因此要自杀吗？因此要绝望吗？如果你没有看到上帝给你的恩典，你就会这样。那你也可能，嗨，我又高大又英俊，全世界人都爱我，哦，骄傲的不得了，就好像有些媒体上的红人一样。你没有看到是上帝托住你啊，上帝收回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再一次说，你要认清你在上帝的手里，你就不会骄傲，也不会自卑绝望。上帝这么爱你，但是我们不自卑绝望，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自己本身没有良善，是神给我们的，所以要有一个平安的良心。第四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不能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判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的心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好，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有错，我们心应该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有错赶快认罪，不要带着错误在那里生活。但是就算你不觉得自己有错，这里又是因信称义的道理，你也不能真的称义。称义是因为你相信上帝所做的工作，我们做的都不完全。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包括在家里，包括在自己家里，我们会有相对的判断，我们会说家，我们应该这样投资，应该到哪里去旅游，神在家里有管家，我们也应该有权柄，我们有权柄也听别人的劝告。但是有个最基本的，你是神的管家，所以不要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你是神的管家，你更不要自己情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最要对付的是你自己，最要听的是神的话。那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感恩，就是我们会在神那里得到称赞，如果我们信靠他的话。在最后我提醒一点，就是当我们什么都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谦卑，我们应该更谦卑的学习，我们也应该听神所设立的管家的话，不管是我们的牧者或我们的家长。我们自己在做管家的时候，不管你是管理自己的身体或者管理一个最小的区块的时候，你也要有从神来的权柄和话语。总之，我们求主让我们又谦卑又能够勇敢。神给你一切，保罗就在讲这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说你不要高举人，最不要高举自己，也不要党同伐异结党。你看哥林多教会人人骄傲，但是人人又对他们的那个小党派的领袖呢服得不得了。哎，这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在该谦卑的时候不谦卑，我们在该勇敢的时候不勇敢，该勇敢的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胆怯，该谦卑承认自己不对的时候我们又不肯承认。哥林多教会从第一章到这里到后面都看到他们非常多的党派。哎，这也是我们华人的毛病啦。其实这个我们孔子有很好的说法，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不过《论语》里面乡党篇以前是被删掉的，因为党不喜欢看到那批评党的。所谓群而不党，就是我们很合群，但是我们不为着私利私欲结成一个团体，然后在那里包庇。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就讲到那个包庇的情形到什么地步，有人跟继母同居啊，这是我一党的，就不攻击。当对自己不喜欢的即使没有错也攻击，你看现在政党也是这样的情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成为一个单单信靠上帝的人，使我们在信靠上帝的时候，每一个其他的人我们都看到他身上有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学习，但是我们不会把他因为跟我的想法做法一致，我们是一党的，你就没错我也没错， 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看到，我是属这个，我是属那个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在任何地方，不要有这种党派的观念。我们只是为主，信靠主。保罗连那种最合他心意的，就是我是属保罗的，保罗都说不可以，因为保罗也是人。我不过是一个仆人，我是属你的，你学我，不要高过圣经所吩咐的。只有神是最伟大的，我的一切如果有好的，是从神来的。你要谦卑，你也不要因为人家阿谀你，你就觉得我是很好的。但是当你在讲神话语的时候，保罗也非常勇敢地说，你们要效法我。第十六节他敢讲这句话，我不敢讲这句话，因为我不敢跟我儿子讲要效法爸爸，因为爸爸有一些偷鸡摸狗或做一些不对的事他是知道的啊，不能效法我。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知道自己是称义的罪人，需要不断的悔改依靠主。但神在我们身上丰富的恩典，如果我们能够行出来的话，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荣耀上帝，是神忠心的管理。这个世界是客旅，是寄居的。希伯来书十一章说。